从哈该书以下的三卷小先知书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这位哈该，他的名字非常的特别，他的意思是我的节庆。很可能他是出生在以色列的一个节期，大约是在主前537年，他随同父母归回了。在以斯拉记第二章记载着，大约是4万多人左右，为着耶和华神重新建殿的百姓归回了。归回重建圣殿之后，遭遇一连串的打击跟不顺，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停顿下来了，一停就停了16年之久。那么哈该大约是在主前520年左右，蒙召开始在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来服侍，他以神的话来劝勉百姓重新修造圣殿。由背景来看，这个时候是大力乌王，或者译作大流士王，是波斯的第三任君王。他在位期间非常恩待犹太人，他重新执行古列王他的旨意，使犹太人顺利的来完成重建圣殿的工程。其实我们体会，上帝可以扭转外邦君王的心意，使古列王下诏让百姓归回，重新修造圣殿。他也可以让大流士王再一次下诏引导百姓重新建殿。可是反而最困难的是神的百姓，他们自己是否愿意起来建造圣殿呢？这就是哈该被神的灵引导起来服侍的背景。哈该整卷书一共只有2章圣经，38节的经文，表面看来就是平铺直述，并没有非常丰富的文采。可是他的写作特色就是非常的言简意赅，而且仔细的记录了几个日期，让我们明确的看见坐在天上的神，他从不误事。主前586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圣殿被拆毁。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神的百姓被掳70年之后要归回。慢慢的70年，圣殿的工程在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的鼓励之下，在主前516年完工。从主前586圣殿被毁，到主前516圣殿完工，就这么70年。也许人单言了神的工作，可是上帝却从来不误事。哈该以精准的日期记下了这一段，似乎是单言，似乎是失败，可是却更加的见证坐在天上的神，他总不误事。哈该的信息包含了4篇讲章，每一篇的开头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几个开端语让我们非常容易的看到先知书卷的它的分段，在每一个段落当中，它就是非常具体的劝勉百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责备提醒，他们更需要从上帝的应许当中被激励，能够再次膀臂有力起来做工。哈该这么短的信息，却有25次重复强调先知的信息是来自神，有万军之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这样的字眼出现了25次，让这群被掳归回有些灰心丧志，有些手已经发软，没有力气再做圣殿之工的归回的选民再次重新得力，确知深信耶和华神万军之主仍然眷顾他们。这一段的历史需要对照着以斯拉记，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犹太人生活的处境。他们必须突破仇敌的刁难， 必须突破生活困顿的情境，更加需要的从神而来的激励，才能够看出，才能够了解如何以建造圣殿为第一优先的考量呢？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从这个时候开始，哈该蒙召起来传讲神的信息。他的最后一段的信息是在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然后在同一天第二章的二十节，神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所以大概可以看出，他所做先知的年日非常的短，可是他却非常精准的记录了时间日期。在这段时间，他劝勉百姓重新起来建造圣殿。所以这第一篇的信息呢，就是第一章整章，还包含了领袖跟百姓的回应。第一个小段落信息的内容呢，是在第一章的一到六节，他责备百姓拖延，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用这样的修辞是引导百姓看见，在忙着拼经济，忙着去修造自己的精雕细琢的住所，却忽略了神的殿。而先知哈该是提醒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不是以自己认为重要的，不是以眼前自己认为是不可少的，而取代了上帝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哈该让他们去算算，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样子的提醒不只是对哈该当代的百姓，我想对我们今天在读主的话的弟兄姐妹们，也更是唤醒我们要省察我们今天的人生目标，我们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就像耶稣所说的，有时我们不小心就想要去赚得全世界，可是第一，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第二，我们也不可能赚得全世界；第三，其中所付的代价很可能就是赔上自己的性命。所以第二次哈该再一次提醒，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神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神提醒说，当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上帝提醒他们，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就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这样子的经文其实不是只有哈该自己来说，乃是引用着在生命记当中摩西以百姓立约的时候提醒百姓，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对比于当我们悖逆悖约的时刻，我们却落在某些的咒诅的情境。所以说天不降甘霖，地不出土产，像这样子的套语，让人就想起了是在悖约的情境当中，我们需要回到神所立的约，让人活在一个蒙福的地步上。所以在第一篇的信息当中，当时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以至于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于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其实神的殿不是在乎那个外在的建筑物，乃真实的以神的殿是代表了神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比外在的任何的人事物都来得重要，以至于哈该奉神的名来说话，激励百姓一起起来建造圣殿。 神的殿代表了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才是一切祝福的起点。所以在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是一位再一次应许同在的上帝。以马内利的应许一直以来都是上帝的心意，他要与属他的子民同住同在，他的同住同在才是一切祝福的起点。而被掳归回的百姓来建造神的圣殿，他们似乎因为忽略了神的殿，忽略了他们归回的使命，竟然失去神的同在。所以经文当中提到，耶和华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让我们看见很完整的从哈该的宣告到百姓的回应。该的第一篇信息从六月初一开始，到他们起来新建造修殿是在6月24日，百姓及时的回应了神的呼召，顺服神的话。之后呢，从第二章开始了第二篇的信息，时间呢是7月21日，这个时间呢是他们节期当中的祝棚节的前一天。耶和华又说了，所罗巴伯、约书亚以及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透过先知的宣告，让他们记得神就是已经应许了与你们同在。这个原因呢，在第五节提到，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神的同在是从出埃及开始，神拯救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家。而这个当下他们虽然被掳，可是归回，所以归回也一样是上帝超自然的拯救，使他们脱离了被掳之地的辖制。就如同出了埃及的百姓在旷野当中修造会幕，上帝同住同在，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他们重立圣殿根基的时候，以斯拉记记载着，有些人哭，有些人欢呼。为什么呢？因为见过前殿的老人，他们真的知道今天这个殿实在是规模非常的小，他们哀哭。而对年轻的一代，从没有圣殿到建成了圣殿，他们欢呼喜乐。这个规模小的殿没有办法跟所罗门所建的第一个殿同日而语。所以在哈该的信息当中再次提醒我们，眼见的不是眼前的这个小小的圣殿。所以在2章6节的第二篇的信息当中，神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在这殿所带来神同住同在的荣耀，不是根据这殿的规模的大小，关键是上帝自己的同住同在。耶和华继续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个当下的殿是把过去的神同在的那个殿延续，以至于要继续往前瞻望，神继续要来做这殿后来的荣耀。耶稣基督曾经以圣殿来比喻他自己的身体，而新约的书信当中更是提到，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自己的身体因着圣灵的同住同在，就是神的殿。而未来在新天新地当中，主神羔羊自己就是殿。所以至于在这一个当下被掳归回的国势低微的以色列国，他们并不是要建造一个宏伟的殿，乃是在救赎的历史当中，上帝的同住同在的这个关键点，是透过他们拼手抵足所建立的一个归回的重建的第二圣殿，要继续延续下去，带来上帝自己救赎的盼望。从2章第10节开始， 有第三篇的信息，哈该在9月24号所领受的。神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问什么呢？是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剩肉，这一斤挨着的别的食物，到底算不算为剩呢？祭司回答说，不算为圣洁。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因为摸了死尸，沾染了污秽，然后挨着别样的东西呢？祭司说，必成为污秽。这让我们看见，圣洁并不具有传染性，可是污秽呢，它是会传染的。也就是说，不洁的人他所摸的都不洁净。这个是上帝他自己的同在当中提醒这些百姓，他们手上所做的各样的工作，他们在祭坛上献上的礼物，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洁净的呢？这群百姓他们属于神，可是实质上他们真正有一个圣洁的地位，有圣洁的实质吗？所以透过这一篇信息，上帝再次提醒说，你们要追想，要追想，在过去你们所做的，都是因为忽略了神同在的记号，也就是圣殿，以至于所种的多，收的却少。要追想这样子外在的情境，以至于懂得归向神。要追想，当耶和华圣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刻，神如何带下了属天的祝福。而这群原本不洁的子民，因着上帝的同住同在，他们转向神，再次蒙神的祝福。在归回的仍然有一些经济困顿的情境当中，要再次蒙福。所以在这篇信息引导百姓从自我转向神，注重上帝所同住同在荣耀的圣殿，这才是一个蒙福的起点。第四篇的信息是同一天，也是9月24号，神的话临到哈该，这是关于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神再次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神再次拣选他的仆人所罗巴伯，神说，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所以这个经文是富有弥赛亚的含义。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当中，就会追溯到他是所罗巴伯的后裔，也就是神再次赐下那个政权，从所罗巴伯的后裔耶稣基督再次重新得着上帝所应许要赐下的同住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你。也许在我们眼前所看见自己的处境，我们真的并不适合来服侍你，我们也没有预备好要来亲近你。我们总觉得要忙完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才有办法来服侍你。但是感谢你，透过你先知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自我转向上帝，放下我们手中所自己认为不可少、不可放下的事情。当我们注意你的同在，当我们留意你的荣耀，主啊，其实许多我们认为不可少的那些生命的必需品，你会加给我们。谢谢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重你所看重的，让我们可以放下许多人生当中次要的事情，也引导我们不是只有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让我们可以看见在你国度的荣美当中你正在做什么，让我们愿意参与你手中的工作，也成为你手中的工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